四大网站集体被袭，兰州摩天轮投影与朦胧，曼斯抵以色列，哈马斯参与加沙政府重建，赖清德致贺高士祖庙，女首相首访去马来西亚，川普驳斥中共军事领先说美国拥有绝对优势。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希望快讯。今日是10月21号星期二，我是魏玲。这个星期开始，中共召开四中全会，会议主要内容是要增补中央委员和军委委员。不过大陆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凤凰都齐齐避开习近平这三个字，很多网友认为气氛非常诡异。另外，中共党媒在四中全会前的20号午夜发文，大力捧习，连续提了20多次习近平的名字，不过只字没有提最近落马的九名习家军上将。同一日的下午，又发社评强调习核心，似乎是刻意造势。更加引人关注的是，习近平亲自免除了曾经以强硬姿态对美国的李成钢，外界一直认为他的战狼风格非常符合习近平的要求。有分析认为，这次四中全会有些好像在窗口下召开，外界很关心习近平的去留问题。 X 平台上的博主路易崇祯说，军方已经没人可用，包子只能够走去哪里歇在哪里，包子有个用熟人的习惯，不过现在认识的人该拉的就被拉了，该退的就退了。他还指出，四中全会期间大陆主流网站首页完全不见到习近平，他直言这个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事件。网友回应说，还说集权力稳固呢，感觉这次为什么怪怪地。路易崇祯回复说，量变到了质变，习近平根基不稳，估计会挨得过四中全会，不过好日子不多了。自媒体大 V 方伟指出，习近平的权力被严重震动，应该说没什么疑问，只是中共当权者怎样被他体面地落台。而这个体面可能包括被习近平继续体面地在台上坐在那里，因为中共顾忌的就是党的面子和稳定。这个时候破中共局的办法就是万人猜万人评，因为中共不能够永远地权力黑箱地黑下去。与此同时，网络上疯传的一段 AI 制作的中共跨台的模拟影片，片入面民众走上街头，大规模地冲向天安门广场，举着共产党落台的横额，还将毛泽东的画像除了下来，全国各地都爆发示威，人群拆党徽国徽，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影片中还出现了上海从2025年开始竞选市长，并播出选情民调，甚至六四纪念电影票房大卖，被网友誉为中国人的梦。另外，北方地区出现奇观，就在四中全会当日，有居民影到大量燕子栖息在房屋的屋檐，被冻到丧生的画面。有网友说，过去北方的燕子很少这样集体无命的，一般是天有异象，有混乱和变动才会是这样。同时在19号，有中国大陆网友在兰州万达广场巨型摩天轮上投放了一个于朦胧的头像投影，引发讨论。投影轮廓有一些模糊，看起来经过特别处理，没办法直接地辨认，不过基本可以看出来是于朦胧的头像。兰州万达广场摩天轮原本是当地热门打卡的地标，这次出现特殊投影之后，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贴出相片或者是影片，很多人点赞。有网民在 X 说，在上面打过给我真相，找出真凶，严惩幕后黑手，即使不讲反共的说话，就在上面写几句也都够中共害怕了。各位观众，请问你们认为四大门户网站只字不提习近平，是否可以代表他已经失权呢？请你们发表你们的意见。川普在21号发表文章，他表示如果哈马斯继续违约行恶，中东多国已经准备应他的要求进军加沙，搞定我们的哈马斯。 中东的热情和精神千年未见，感谢印尼和多国协助，目前仍然有希望哈马斯改变立场，否则他的结局将会迅速愤怒而且残酷。感谢所有愿意伸出援手的国家，并呼吁关注局势。以色列媒体报道，哈马斯在阿拉伯调解者知情之下，正暗中参与加沙战后技术官僚政府的组建，大约半数的部长由哈马斯挑选，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实际支持他的议程。埃及等调解方甚至到将名单交给哈马斯审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明知道情况，不过仍然同意。外界质疑哈马斯在透过间接控制继续在加沙掌控实权。同时，美国副总统曼斯在21号抵达以色列，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目的是协助巩固目前由美国促成但仍然脆弱的加沙停火协议。曼斯此行将会会晤美国中东事务高层特使、军事专家以及以色列的政府高层，评估停火执行情况和人道援助进展。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表示，欢迎曼斯副总统来到以色列，并附上曼斯夫妇抵达时候落机的相片。贴文指出，应许之地和自由之地携手合作，可以获至更好的未来。同时提到希望令仍然滞留加沙的人质遗体能够尽快返国。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日前归还了一具人质的遗体。以色列方面确认遗体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当日遇害的海米，他是尼尔伊扎克集体农场的民兵指挥官。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曼斯预定在22号在耶路撒冷和内塔尼亚胡会面，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落实和区域安全议题。日本政坛迎接历史性的一刻，在10月21号，强硬保守派的高市早苗当选日本第104任的首相，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这个不单止打破玻璃天花板，也都被外界视为日本政治的大右转。高市早苗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门徒，崇拜铁娘子戴卓尔。他上任之后表示，要恢复日本经济实力，并加深和川普总统领导之下的美国关系，计划尽快访问华盛顿，令到美日关系再上一个台阶。台湾总统赖清德在高市早苗获选日本首相之后，立即发去贺电，强调台日友好已经成为区域稳定的力量。赖清德重申，台日都是民主国家，两边交流互动越来越密切，会配合日本新内阁加强伙伴合作。日本方面亦都有官方发言人感谢台湾各界祝福，并表明两国将保持良好沟通。高市早苗在组建新内阁的时候，延揽了首位女性财务大臣，引发日本金融圈和学术界广泛讨论。日本金融产业协会表示，期待新财相带来创新的思维，帮助金融体系稳健发展。部分学者认为，高市内阁既有保守色彩，同时都展现强烈的改革意愿。在全球经济格局之下，日本金融政策的走向备受关注。北京方面就对高市早苗上任首相作出表态，强调希望日本在台湾等相关问题上信守过去的政治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随着日本新政府组成，中方密切观察日方的动向。外界认为这个表面上看是外交的礼节，实质反映中共对日本和台湾和美国关系的深层不安。之前高市早苗长期以来主张加强美日安保和台日交流，他对中共的战略疑虑从来不掩饰。另外，高市早苗就职之后首次外访选择的是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东盟高峰会，直接和多国领袖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日本媒体评价这个举动显示高市积极加强东南亚交流，也都反映日本外交趋向多边合作，希望能够加深日本在东盟各国的政治和商业影响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和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会面的时候， 明确驳斥中共在军事发展上领先西方的讲法。他强调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远超中共，而且掌握多种外界不知道的尖端武器。川普指出，我们在人工智能和先进武器上远远领先中共，拥有很多连普京和习近平都未曾听闻的武器。他提到，这些新型武器大多数是在他四年前重建美军的时候就已经启动。川普同时淡化了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认为美军强大威慑力足以维持区域稳定，我们拥有最好的装备，没人敢轻易挑衅。川普并批评中共利用从美国赚取的数万亿美元发展军力，指责他依靠美国市场和技术壮大军事实力。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中共靠我们发展了军事，赚走了几万亿美元。此外，美国作家鲍勃伍德沃德在著作《愤怒》中透露，川普曾经向他透露美国拥有秘密尖端核武器系统，连中共和俄罗斯都不知道。美军人士亦都确认这些新武器确实存在，不过未披露细节。台湾和以色列关系悄然升温。根据消息，台湾总统赖清德近日派遣副部长级别特使秘密访问以色列，并在9月16号接见以色列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杜伯斯基。军事专家正在评估以色列飞弹防御技术是否可以协助台湾打造台版的铁穹系统 T-DOME 系统。台湾目前最新的防空系统包括主动式电子扫描、雷达和强攻一型飞弹，研发个名叫做天宫四型，拦截高度可以达到70公里，超越美国制造的美国爱国者三型飞弹，预计在2026年服役，专门对抗中共中程的弹道飞弹。这套系统在设计上和以色列飞箭二型和六重雷达极为相似，而以色列的飞弹系统由以色列的航太工业公司和美国波音合作研发，波音亦都已经同台湾展开合作。除了强攻一型之外，强攻二型衍生型 A 型拦截高度达到100公里，接近美国萨德系统。B 型就是传闻中的新型地对地弹道飞弹，射程大约是1000公里。国防部已经向中山科学研究院订购了122套强攻系统，和现在的爱国者天宫三型构成台湾防空主力。专家指出，虽然台湾和以色列没有正式的军售协议，不过企业层面可能存在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哈马斯袭击之后，中国和以色列关系受到影响，台湾和以色列合作空间增加。美国对此默许，也给予了台湾和以色列在尖端防卫技术交流上的可能性。这个策略将加速台版的铁穹建制，加强台湾国防自主的能力。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